大众请起立，礼佛三问信，一问信，再问信，三问信，向授课法师一问信，请坐。
好，我们一样先合掌三称佛号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好，各位同学，大家中午好。我的声音越来越有磁性了，随着天气的变化。听说台北今天会很冷啊。好，那我们翻开1254页，那接下来就是要进入四摄。那前面的六度呢，其实已经算是菩萨的智力已经圆满了。那菩萨所要做的不只是智力，他还有什么？他还有利他。所以利他呢，就是接下来的四摄。所以四摄主要就是以利他为主。但是菩萨的智力，他的六度，其实他也是从利他当中完成智力啊。所以他不管在布施、持戒乃至禅定跟智慧，大家可以看到的都是什么？都是利益有情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是从利他当中去完成自利的。那只不过接下来的四摄呢，更是完全站在众生所需要的角色、所需要的立场，然后去做这些事情。那四摄是哪四个呢？四摄就是布施、爱语、力行、同事。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一边的科判，在1255页有一，这就是爱语，对不对？有一就是爱语。然后在1259页有二，力行。然后力行可能会比较多一点了。再就1264页最下面有三，同事，那就讲完了。那我们这里不是在讲四摄吗？那为什么只有三个而已？啊？布施怎样？布施讲过了，对了。所以布施的内容，其实在这个布施波罗蜜那一边呢，他全部已经讲了，所以在这边他就不讲了。所以整个六度四摄这样去看起来，他其实并没有重复，对不对？如果这边又讲布施的话，那前面布施波罗蜜，如果跟前面布施波罗蜜的内容有不一样，那不是很奇怪吗？好，所以布施前面已经有讲，所以这边直接就同这个爱语。那如果我们刚刚从自利跟利他的角度来看，菩萨自利圆满，他是在什么阶位？十地当中的哪一地啊？初地，自利圆满初地，那不是太好赚了吗？八地、七地，就看无生法忍是在哪一地啦。如果波罗道，那个这个性 从中论 来说的话，就是七地嘛。那从华严来讲，就是八地、啊。反正就是以无生法忍为主了。那看是哪一地证无生法忍、所以在证无生法忍之前的叫做般若道，那在无生法忍之后的利益众生叫做方便道，就是方便道。好，所以如果这样看起来，这四摄是在方便道的菩萨所做的。不过我们如果今天看这些内容的话，你会觉得这些内容真的是很好。所以有时候来读这个经论啊，看一看，真的觉得是蛮发喜的啦。因为怎么觉得说怎么读就是怎么的欢喜，而且就对于这个菩萨道的内容，有的人会觉得很多啊，我为什么要学这么多啊，对不对？好累啊。其实不会的，有我才会累。有我才会累啊，你会觉得哦，我已经学这么多了，干嘛还要学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以菩萨的立场来讲，他所学的都是为了要利益一切众生，他没有我，他是没有我的，所以在菩萨的观点里面呢，是没有最好，只有更好了。那只要能够利益众生的方法，一旦他得知了，他就会很欢喜的去将它学起来，因为这些呢，都是将来可以利益众生的一些事情。那我们今天看这些内容，会觉得说，这个利益众生这些佛法，其实不是一直偏重在出世间这边的空寂性啊，乃至在世间上的这些，你看五明哦，医药乃至工巧、工业名这一些，乃至刚刚所讲的有一些这个王政论这一些啊，对不对？这些都是有关世农工商的一些事情。那这些事情，菩萨也都去修学。那为什么要去修学？因为这以后都是可以借用这些方法来引导众生，乃至利益众生的。所以你看，为什么修学菩萨道，他要花那么长的时间呢？三大僧祇劫，因为他就是要只要有关众生，能够利益众生的方法，他都去修学。看在《大智度论》，不是有一个典故吗？就是佛是一切智人嘛，那就有人要想要去测试说，佛你真的是一切智人吗？所谓的一切智人就是无所不知嘛，对不对？他拥有所有一切的智慧，叫一切智人。所以这个智慧不只是出世间，还有世间的，都称为智慧。那他就问那些人呢，他们是养牛的，所以他就去问佛这个养牛的方法。结果佛为他们一讲，就讲了几个方法，七个，我记得好像是九个还是十一种，不知道九种还是十一种方法。然后那一些养牛的，他们已经算很专业了，他们说最厉害的人知道三法四法就已经很厉害了，想不到佛可以讲到九法乃至十一法。所以不管任何一法，我们只要是抱持能够利益众生的心态去学习，那这个都是成为菩萨道的资粮。所以如果站在声闻道来讲，你只要修学跟解脱生死没有关系的法，那就叫做什么呢？那叫做荒废道业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从菩萨道来讲，我只要修学能够利益众生的所有的方法，那这一些我就是在修行菩萨道。所以不要把这个修行只是摆在很微妙的这一些禅定啊，或者是很高深的智慧啊，其实要从基层做起啊，就一平常这些能够利益众生的方法，我们都去学习。乃至今天接着要讲的这些爱语，我觉得真的是蛮好的。 人家说说话要有艺术，对不对？要好好说话。那到底要怎样才能够好好说话呢？今天看完这些，我想大家应该内心里面就会有一个标准了。那我们就依着这个标准呢，我们就朝着这方面来学习。好，我们看1254页。1254这爱语一样也是用九门，从自信到清净这九门。我们看1255页。那我们直接就进入爱语。那什么是自信爱语？那这边呢，就先标列出来。自信爱，他这边的解释是这样的，就是菩萨对于友情，常常喜欢宣说这一些悦可意语，还有地语，还有法语，还有隐色意语。那悦可意语呢，就是能够令他欢喜的话。那这个地语呢，其实它是跟这个思罗有关系的，所以这个地语呢，是主要是自己对思罗呢是没有穿破的，所以地语相对它就是无染相，没有污染的。那这个悦可意语呢，它就是悦意相。那后面这两个法语跟隐色意语，其实它是合起来是一组的，那它就只有善相，唯善相，只有善相。那这个法语，也就是说，能够令这友情出不善处，安住在善处，只要是这个方法，那合乎这个方法，合乎这个标准的，都是属于法语。就是令他出不善处，安住在善处。所以不管是世间道还是出世间道，像世间道他在作恶，你就可以让他离开这些恶法，然后去行善法。那隐色意语就是你透过这个方法呢，可以隐色利益，安乐有情。所以法语跟隐色意语它是一组的，而且是唯善相。那他等一下会跟下面的圣意语做一个结合，然后我们可以先翻过来1256页。1256页呢，这边就讲什么是菩萨的一切爱语。那这边就有分为两种，一种叫做随事以轨，随世俗以轨的话。那一种是随正法教的话，随正法教那就是佛法。所以下面呢，他就用这两个去把三个语收摄起来。所以这个为意语跟侵略语，它就是属于这个随世俗的。那圣意语就是随这个正法教的。所以这边还是有分世俗跟正法。我们翻过来1255页。那刚刚所讲的自信爱语有悦可意跟地语，对不对？那悦可意跟地语呢，它就是属于随世俗的。那法语跟隐色意语就是属于这个随正法教的，它是属于这个圣意语。好，我们看下面什么叫做一切爱语。那这边就分为三种来谈。那第一种就是味意欲，所谓的味欲就是抚慰、安慰、问候，就是一种问候语的，安慰他人的话，问候他人的话。那这个色呢，这个色它就是施用，也就是在施行的时候。那妙净张老师把它解释为学习啊，也就是我在实行，我在施行这个味欲语的时候，那他会有哪一些做法。那由这个味意语呢，菩萨常时对友情远离这个贫处。那什么是贫处呢？贫处就是眉头角角啊，皱眉蹙耳啊。 所以他是远离这个，然后他讲话一定是先发善语，然后疏言平视，所以他不会把头嘎嘎，然后含笑为先，都是以微笑面对他人，所以还没讲话的时候，这个表情啊，其实蛮重要的。你亲不亲切，还是你带有一种鄙视、轻视的，人家都感受得到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你还没说话，人家就感受得到了。不然为什么那些动物啊、狗啊，有时候看到人会摇尾巴，有时候看到人他就会怎样，他就会对你有敌视。那为什么？因为相对的，就是你给他的感受是什么？其实你不用讲话，他感受得到的。所以这个也是一样，我们还没讲话之前，我们就能够连带微笑，然后去跟面对他人，那这就是先一种亲切感的。再来问候，就是问候这些安稳吉祥啊，或者是诸戒，就是四大有没有调适啊，就是问无病少病，然后昼夜有没有睡得，昼夜有没有安乐啊，乃至叫人前来的时候是邀请人，他是用邀请的，邀请人前来，来得好这样，而不是说哎、欸、你给我过来，对不对？所以请人来说 请你有空过来，或者说你给我过来，这是差很多的。所以就是以这些慰问去，就是以这些相去慰问友情，那这些就是随世俗礼仪去升起的。那也是随顺什么呢？随顺笃人性、啊、那这个笃就是了解、啊、你要去了解人情世故啊、哦、了解人情世故。所以作为菩萨要了解人情世故，要知道礼仪，而不是是一副哎我很厉害哦高高在上，不是这样的。好，那第二个呢就是侵略语。那所谓的侵略呢，就是欢庆喜悦，有点算是随喜赞叹的意思。所以菩萨在施行这个侵略语的时候，那这边就有分哦，分见到有情的妻子、眷属、财谷，那他对于这些其实他已经是很兴盛了，但是这个有情不知道，所以这个菩萨说就用他应该听得懂的话，然后去跟他说，然后以身侵略，这个身就表达哦，从心里面表达出他对于他这件事的欢喜，也就如果友情成就了这一些家庭圆满啊，眷属和和啊，那他财务也是丰厚，那菩萨就是随喜啊，哦，随喜赞叹。那如果一般的啊，看到人家比我们好的，就会怎样？就会嫉妒啊，对不对？一点随喜心也生不起来。那菩萨不是这样的，那这是属于比较世俗这方面的。那接下来就从佛法上来讲，如果这个友情他在修学佛法上，他的信戒闻舍哦，舍就是布施啊，闻施慧他有增加的时候，那菩萨也是很为他高兴，也是会赞叹随喜他的。好，接下来就是圣意语。那菩萨在这个圣意语，这个圣意其实就是我们刚刚后面所讲的顺正法教了，也就是殊胜的法义。那菩萨在行这样的一个法的时候呢，他所说的法那就是入佛法教，他就是以一切种的圆满，一切种的圆满指的就是佛，那佛所说的法教，所以他所说的话呢都是跟佛所说的法是相应的，而且是利益，能够利益一切有情的。所以他常常是以这种圣意语，就是以佛所说的话，以佛法，然后去利益一切有情，那这个就是圣意语。好，我们翻过来1256页。那一切爱语我们刚刚有讲了，所以他就是分为随事仪轨跟顺正法教，所以不只是要讲正法让人家入于善法，入于正道，也就是说你还没在讲法之前，你要懂得人情世故，然后用种种的 方便善巧。我们看第三，难行爱语。那爱语有三种难行。那我们看标题啊，标题天一这边就有讲到于怨害所，那天二就是于愚钝所，天三就是于惨狂所。我们看第一个，那第一个呢，这个对象是什么呢？是怨敌，这个对象是怨敌，而且这个怨敌呢是杀害过自己的，杀害过自己，能够杀害自己的这些冤家恶友，但是菩萨他还是怎样？他还是以善尽心跟无秽浊心。所谓的善尽心呢，就是怜悯，就是怜悯，怜悯他，然后增上意乐，就是怜悯跟增上意乐。那这个无秽浊心呢，就是没有恶分别，然后不欲恼害，所以他看到他呢，他还是怜悯他，而且他不是带着这种报复心而来的，所以叫做无秽浊心。那菩萨对这样的友情呢，他只是一心的想说要说什么话才能够利益他，那就是讲这些畏欲语跟侵略语还有胜意语，所以这叫做第一难行爱语。也就是说对于冤敌，而且是致命的冤敌，菩萨还是能够这样去对待他，能够这样去跟他讲话。好，那第二个呢是属于愚痴跟钝的人，所以这边这个愚痴跟钝呢，它有分上中下品，那这边是举上品，就是最笨的。对于最笨的友情呢，菩萨心里面也是没有任何的怀疑，他不会说要找学生，我们应该找比较聪明一点的来教吧，对不对？这么笨的，他不会有这种心态，他就一视同仁，而且他会思维说要说什么法去利益他，然后在教学他的过程当中呢，就算再怎么疲劳，他也没有埋怨，就是愿意承担这样的一个辛苦，而且如理如法如善摄取。那所谓的如理如法，那就是跟圣意有关，那乃至如善就是用非常善巧的方法。所以就像佛去度化这个那两兄弟啊，不是有一个很笨的吗？那个很笨的叫什么名字啊？周利盘陀伽啊，对啊。所以周利盘陀伽虽然根很钝很愚痴，但是佛还是怎样能够如理如法如善的令他证入阿罗汉。所以菩萨也是一样，就是对一切众生呢，他会想方设法，那看利用什么方法能够引导他，乃至让他去向于这个涅槃。好，第三个是欺骗自己师长的人。所以对于这个有惨诈欺狂自己这种亲教师啊，乃至师长这些真实福田行邪行的这些友情呢，那菩萨对他们也是没有嫌恨心，也没有这个秽恼心，那也是一心思维跟他们讲这些畏意语乃至胜意语，所以这三种就是菩萨的三种难行爱语，因为这个都是跟伤害自己有关的，两个跟伤害自己有关的，一个是我要教导的对象是根钝的人，那一般人家师父找徒弟当然都是找立根的，对不对？那菩萨不是这样的，所以这就是三种难行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切门爱语，那这边有四种，我们看1257页。那第一种呢，就是欲断诸盖向善去者，那第二种呢，就是远离诸盖心调善者，第三种就是在家出家多方译者，第四种是于诸法中多疑惑者。那一跟二， 它也是有前后关系啊。那第一个呢，就是欲断诸盖向善去者，那菩萨会为他说先时所应做法。那这个欲断诸盖向善去者，其实就是人天呐、啊，哦，人天。那对于人天根性的这一些人，哦，那为他说这个所应做法，他一开始是跟他讲三福业，就是端正法。跟他讲完端正法之后，再跟他讲欲的过患。那讲欲的过患之后，如果他有出离的倾向，接着才授予出离法。好，那第二个呢，是已经远离诸盖的，那这个就是要趋向于解脱道的。那要趋向于解脱道的呢，也就是说，这时候这个人他对欲的过患，他厌恶，他想要处理，所以菩萨呢这时候就怎样增进，就是为说增进四圣谛法。所以出世的法门，不外乎就是四谛缘起。所以这边就跟他讲四谛。那想要朝向解脱道的，想要出离的，那在我们佛法里面就是分二大众，就是在家众跟出家众，对不对？那二众就是对这个解脱，想要朝着解脱迈进的。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如果有翻译的话，那菩萨怎样呢？他会正确的教导他，那他令他能够出离放逸行，住不放逸行。那如果我们有这种放逸的情况出现，那我们要怎么去对治？我们要怎么去对治放逸？秀玲，放逸要怎么对治？精进，对，就是要用精进去对治放逸。但是精进它又从何而来？是不是叫你精进你就可以精进？疑问，精进从哪里来？从什么？从圣解。你也跳太快了。精进从愿欲而来，要欲愿欲，那这个愿欲又从哪里而来？从这个信，对不对？那信又从哪里而来？从圣解。所以就是你要先让他了知清楚，那他产生正信之后，他对这个东西很有兴趣，他就会努力去执行。所以这个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啊。所以如果我们提不起精进，那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最初的这一个圣解完不完整，有没有了解得很清楚。因为如果你了解得很清楚，你就会产生正信，就会产生信心。有信心，你对这件事情你就想要怎样？想要得到它。那想要得到它，你就会付出行动。好，那第四个呢，就是疑惑的。那如果在诸法当中有很多疑惑的人，那菩萨就能够让他当来离疑惑，为说正法论义抉择。所以要离疑惑，要怎么去教导他呢？那这就是讲缘起因果法。所以这边有牵扯到了，就是人天法啦、三福业啦、出世的这些四谛缘起法，那还有对治放逸的精进法。好，什么是善事爱语？这边有五种。那这五种就是菩萨他这五种法，就是第一个就是有因缘法，第二个是出离法，第三个是所依法，第四个是永觉法，第五个是神变法。那也就是对所化的有情，所要度化的有情，他都能够说佛菩萨的这些有因缘法乃至神变法。那下面就解释什么叫有因缘法，乃至什么叫做神变法。那第一个 这边讲到说，得处有因，自力学处，那这叫有因缘法。也就是说，自力学处，我们自戒，也就是说，我叫你不要做。那为什么叫你不要做？是只是纯粹的我不希望你做，还是做了这件事情它会有什么后果？哦，所以自力学处，当我自戒的时候，其实是有自戒因缘的。哦，所以就是让他知道这个自戒的因缘，所以这叫有因缘法。那什么是有处理法呢？就是在我们于所受学，就是我们在持戒上面如果有毁犯的话，那就施舍环境。就是你有毁犯，那当然就是让你能够忏悔出戒，所以这叫做有处理法，就是能够还出环境。那什么是有所依法？这个我们所依的是四圣种，所以四依所摄就是四圣种。那其实这四圣种就是衣食住药，哦，衣食住药。那在这衣食住药上面呢，因为我们在人间生活，我们一定就是以这个为主，不然你活不下去嘛，对不对？你没得吃啊，没得什么，你就活不下去了。那虽然是以这为主去维持生命，但是他能够菩萨能够施设正确的法律正行啊，哦，所以这叫有所依法。那有永觉呢？什么叫有永觉？这边说人正显示出一切苦不退还醒，那就是出苦的方法啦。显示出苦就是解脱生死的方法。那解脱生死的方法，你透过这个方法，你绝对不会再怎样，不会再退回来。也就是它是一个必然性的。如果你去学这个方法，它就是必然。哦，必然能够借由这个方法到达涅槃彼岸。那这种方法我们一般就称为什么呢？古仙人道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依着古仙人道而入于涅槃，那这就是在讲道地，这叫有永觉。再来，什么叫神变？神变就是三神变。那三神变之前已经有讲过了，就是第一个神通，第二个寂说，寂说就是他心，能够观察他好要什么。第三个教戒，那就是看他好要，就是气理气机的为他施设这些方法。所以如果有这三神变，一切所说终不唐捐。也就是你透过这三种方法，你就一定能够怎样呢？你在度化有情这一件事情呢，就不会做错了，或者是做白工了。好，那这五法，其实第一个是自戒因缘，第二个它是属于身口上面的过失，能够让它还出环境。那第三个四圣种就是属于真命，哦，所以就是前第二个就是正与正业，第三个就是真命，哦，那第四个有永觉，其实就是八正道。那这它都是一连贯的。好，第六个我们来看一切种爱语，那这边也是六七合为十三。那我们先来看六种。那这六种，第一个就是应听法，开听。那这个听呢，就是允许啊，应该允许的我们就要允许。第二个应该制止的，我们就应该制止。所以一跟二，一个是开，一个是遮。所以我们在戒律里面不是有讲开遮持犯嘛？所以该允许的就允许，该遮止就遮止，而不是只是一味的遮止而已。那第三个就是开示诸法法门。那这个诸法法门当然，它是属于法无碍智啊。所以三四五六，就是跟四无碍智是相关的，所以三就是法无碍智，第四个就是义无碍智，第五个就是四持无碍智，第六个就是辩无碍智。那这个法无碍智，这个诸法法门就是入正法的种种方法。那对入正法的种种方法呢，那菩萨他是没有障碍的，他是通达的，然后能够开示无倒法相，就是正确的合乎义理的。 然后舞蹈训示书法言辞，就是所用的语言都非常的清楚贴切，不会有误差的。那对于种种的法门的差别，他也能够分别抉择得很清楚。好，我们来翻到1258页，在七种，第一个是卫浴语，第一个是清月语，那这两个都讲过了。那第三个呢？第三个，我们来读一遍它的原文啊。于他有情，一切之具少希望中，一切所作即以正智少希欲中，广知爱语。所以这一段话，这段话是什么意思？大家把这个少希欲圈起来，然后再把广知圈起来，所以这两个是相对的，懂吗？所以这个所化的友情，它对于什么少希欲？少可以说是缺少了，希欲可以说是怨欲了。那它对一切的知具，对一切所作，还有政治。那政治是什么呢？在卷八那边讲到政治，其实就是涅槃了。那所作呢，其实就是道地，也就是戒定慧。那从这边看起来，就是他对于人天的，或者是对于三圣的这一些善法欲，非常的稀少，或者是没有。那这个时候菩萨就怎样？广知就是增多，增多。那知呢，就是满足或是尽情，就是增多他的善法欲啊，增加他的善法欲。因为我们要有善法欲，所谓的善法欲，像以人天来讲，那他当然就是增上身心；如果以二圣来讲，就是出离心；那以大圣来讲，就是菩提心。这就是这个愿欲。那如果他没有这种愿欲呢，他就不会朝向那目标去，所以菩萨就要让他升起这些愿欲。好，那第四个就是能够安慰种种的恐怖。第五个，能如理宣说，如理宣说所设爱语。那第六个，能够预令他出不善处，安立善处。好，这边也练一下啊。为欲令他出不善处，安立善处，正见闻已，举合爱语。所以这边呢，他的目的其实就是举合、举荐。那为什么要做这个举荐的行为呢？举荐就是有点像检举的。他为什么要去检举？因为他要让他出不善处，安立善处。那你要去检举别人，你要去检举别人的时候，你要符合几种条件，符合见闻已三种条件。所以这边呢，你不要把正跟见连在一起，正跟见连在一起就变成正见了。所以这边不是在讲正见，所谓的见闻已呢，就是你要去检举他人的罪。第一个，你是你自己看到的嘛？就是如果我们要去处理的时候，有人来检举，那我们当为一个像是裁判还是什么时候，你要去问他说，是你自己看到的，还是别人看到的，还是你听谁讲的？所以闻也见也是一样，或者是你看到什么事情，那闻也是一样，是你自己听到了，还是在你自己听到了，还是你听到什么？那疑也是一样，所以这个正呢，这个正就是合乎啊，合乎的意思。所以你要去举荐别人，让这个人能够出不善处，安立善处，你的举荐要合乎见闻疑三根， 好，那第七个呢，就是请他有力的哦，就是延请他有力的人来饶益有情啊。所以菩萨不是一直以自己为主了，只要这个人他能够让这个人得到利益，不管是自己来做还是别人来做，可能他跟别人有因缘，那他会请另外那一个人来帮助他。好，第七个遂求爱语，这边有八种，那八种呢是依着四境语起八圣语，那这个四境语就是离口是恶，就是离开妄语啊、两舌啦、恶口啦跟绮语。那八圣语呢，就是知道言知道，不知道说不知道，所以这边就有见闻觉知啊。那这见闻觉知其实就跟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，是相符合的。所以见呢就眼，那闻就是耳，鼻舌身呢就是觉，那意呢就是知。所以知道的说知道，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。好，那第八个就是此事他是乐爱语，那这边有九个，那这九个其实他就分两部分来谈，第一部分就是断除困难，第二部分就是赞美功德。那断除困难的有哪一些呢？第一个能够断除亲属的困难，第二个能够断除财位上的困难，第三个能够断除想要求得无病的困难，那第四个能够断除持境界的困难，第五个能够断除得正见的困难。所以从断除困难这边就是一到五。那赞美功德的，我们不只要帮众生断除烦恼、断除困难，那对于众生有这些美德的，我们要去赞美他。那第六个呢，就是赞美境界圆满，如果他持戒持得好，我们要去赞美随喜他。那第七个就是正见，正见圆满，就是他的知见是很正确，他的解读是很详细的，这样我们也要去赞美他。第八个是轨则，轨则圆满。那这边呢，就讲到前面第六个是境界，第八个是轨则。那这两个有没有什么不同？这两个一样吗？这两个其实都属于戒，但是有分。这个境界呢是属于身口这方面的性戒，就是重戒，就是制止不杀啦、不盗啦、不淫啊这些。那轨则是什么呢？轨则就是说我们共同生活在一起，大家要遵守的生活规约。就是生活规在僧团里面，那怎么去运作呢？这就是属于生活规约。那这个是不可以这个违背的，然后那违背就会造成团体里面的混乱。好，第九个就是赞美正命，也就是说他的生活如法如律，那我们就要去赞美他。我们看一二五九页，什么是亲近爱语？那这边举了二十种，那他说这二十种呢，就如前面立种性品已经有说过了，那在1139到1141页，我们的讲义的页数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立行。那立行呢，他这边就讲到说，此立行广如爱语，应知其相。也就立行他有九相嘛，对不对？那嘛爱语有九相，所以立行也是有九相，所以他就说跟爱语是一样的。那先讲共同的，再来讲不一样的地方，讲差别。也就是说爱语以九相来谈，立行也是用九相来谈，这就是属于共同的部分。 但是爱语跟力行它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？有。如果没有不一样的地方，那干嘛要再成立一个力行？所以接下来就要讲不一样的地方。所以他说，于力行中于差别义，我今当说。那这边就是为诸菩萨有一切品，一切品就是这九项差别爱语，所以说比比去义力行，劳逸有情，故名力行。那也就是说，爱语呢，它只是着重在口头上的，口头上的教导啦、劝导啦，但是力行就怎样了？就不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啊，他就要怎样实际去做了，所以他就金刚持法劝他起修了啦，就是借由同样这种一样是爱语的话，然后就叫他要照着这样去做了，或者是菩萨。菩萨自己去做这件事情了。好，什么是自信力行？那这边就讲到说，有彼爱语为诸有情示现正理。那这边呢，就是属于爱语的部分了。他用这样的爱语为有情示现正理。再来呢，就是属于力行的部分。他说：“随其所因，于诸所学，随意力行，法随法行，如是行中，安住悲心，无爱染心，劝导调伏，安立坚立。”也就是说，他透过爱语，那接着他就能够实际的去起修了。那义力行跟法随法行，那这些就是第一个，就是让他先闻到这法的利益的，然后随着这个法呢，他可以去行这个法。好，那这个就是自信力行。那什么是一切力行呢？我们看1260页，这边有两种，那这两种呢，一个是讲未成熟有情，能成熟他的这种力行，那已成熟的有情能够令他得到解脱的力行，所以由这两个又衍生了三门，那这三门就是于现法力劝导力行。第二个就是于后法力劝导力行，第三个是于现法后法力劝导力行，也就是说现法力后法力跟现法后法力两个都有，那前面是把它拆开来讲，那下面就解释了，解释什么是现法力劝导力行，那这边就说以正劝导，以正劝导，然后以法业德去召集守护增长财位，那这个法业德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五十，如理寻思就是法了，能够让他这边是以追求以增长财位为主嘛，因为这边是讲现法力，现法力，现法就是现身啊，那让他现身得到利益的，那这边是以这个资财为主啊，所以让他能够如理寻思，那这就是法，那能够由智勤取，那这就是业，所以业就是努力的啦，那。什么是德呢？就是由工巧智，由工巧智。所以做这件事情，它是如理的，然后它是要自己去怎样去照做的，并不是期望谁拿来给我，不是的。那再来就是你能够透过种种的方法，那就是法业德。那由这些方便呢，就能够让他的财位，让他的财位能够获得，那这叫召集。那获得之后能够善守护， 善防护，那叫做守护，乃至能够让他的财富广大，那这叫增长。那这就是宪法力啊。好，所以接着我们来看宪法。刚刚是民劝导，现在是解释宪法。那他说，由此人令从他获得广大名称及宪法乐，由资具乐色安住，色受安住。那这个从他这个他呢，就是上面所讲的这个正劝导了。从正劝导这个法业德这方面，让他获得广大的名称跟宪法乐。那这些宪法乐呢，其实就是资具乐了，资具乐，那也就是所谓的让他的生活条件会更好，那就是宪法乐。好，那是后法乐，后法乐这边也是从劝导到解释什么叫后法乐。那这边也是正劝导。那正劝导什么？正劝导弃舍财位，亲近出家，受起求行，以致存活。所以刚刚那个是以在家为主，这边就以出家为主。所以如果想要远离这些欲乐啊，朝向解脱的话，那就是弃舍财位，那出家起活，以致存活。那什么叫做这是劝导了？那什么是后法乐呢？他说，由此由这一些行为决定能够获得后法安乐。那这个后法安乐，当然就是能够得到涅槃啊。但是他这边讲到说，不必获得宪法安乐，也就是说，出家修行，你一定可以得到后法乐，你藉由戒定慧，你这辈子出家修行，依着戒定慧去施行，那你未来所有后法乐就是你能够得到涅槃解脱，这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他说不必获得宪法安乐，也就是说，在宪法乐当中，你就不一定能够得到了，不一定能够满足了，因为你出家不是为了追求生活富裕，出家修行是为了追求什么？涅槃解脱。我记得我刚刚要出家的时候，还没出家之前呢，我师父跟我讲一件事情，他说在家的生活辛不辛苦啊？辛苦。出家的生活辛不辛苦？辛苦。但是出家的生活虽然辛苦，但是他最后要得到的是什么？那出家，出家生活辛苦，他最后能够得到解脱，但是在家生活辛苦，他最后得到什么？得到财富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财富它是永远的嘛，它不是永远的，所以从这边来看，一样是辛苦，但是出家能够得到涅槃解脱，所以为了这个涅槃解脱，辛苦一点是没有关系的。好，那第三个就是宪法后法乐，两个都可以。那这边呢，在劝导这边是在家跟出家合说了啦，那就是劝导他们渐次修行，去向离欲。那接下来就解释宪法乐跟后法乐。那如果能够渐次修行，去向离欲的话，那在宪法当中，就是在现身当中，不管是出家还是在家，都能够得到什么？身心清安。因为在家虽然以财位为主，以生活富裕为主，但是在家种有在家种的什么绿语啊，对不对？那你透过这三福业，持戒， 布施、持戒、修天，这个都能够让你离恶向善。那这个就是能够让我们身心清安无罪，无罪就是身心清安。那出家众也是，虽然在资具上面不是这么的富裕，但至少在这个身心方面，从无罪这方面来看，也是怎样能够得到清安。那后法呢，未来就是可以升天，或者是你可以得到无余涅槃界，那这当然也是通二众啊，通二众。那在家，如果你是师界的话，那你顶多升到欲界天了、啊。那如果你还有修定，你就可以升到上二界去了。所以在家就是属于世间道，在家就是属于世间道，那至少不会让你堕到三恶去。那如果出家是以离欲道的话，那如果从戒定慧来看，那如果你只有戒定的话，那你至少还可以升到上二界去。那如果你戒定慧圆满的话，你就可以得到涅槃解脱。那这个就是从这个现世跟后世来做一个说明。不过这边比较着重在法上的说明，跟前面的这个在家的现世乐就又不太一样。第一个现世乐是着重在生活富裕这方面，如何透过正常的方法去得到生活富裕。好，接下来看难行力行，怎样的力行是属于难行的？那这边有三种。那我们看标题啊。标题第一个是于无善因有情所，第二个是于即放逸有情所，第三个是于着邪见有情所。也就是说，没有善因的人，或者是即放逸的人，或者是着邪见的，你要做利益他的一个行为，确实是很困难呐、啊。确实很困难。那为什么很困难？在这里都有解释。那第一个呢，这边是说，于先未有甚善根因，就是他之前也没有这种甚善根因、啊、那这甚善根因呢，其实就是发心嘛。你有没有这种善根呢、啊？是这种出离心啊，或者是菩提心？那如果都没有的话，那菩萨要去行利他行，那确实是很困难。因为这样的友情呢，很难劝导，很难劝导，就是讲不听。那讲不听，他当然就不会去这么做。那第二个放逸的，那就是说他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善因了，就像我们已经有种下，不管是出离心种子或者是菩提心种子，但是种下之后还要怎样，不断的让它成熟嘛，对不对？最后才可以解脱。但是你在成熟的过程当中，你没有努力去成熟，反而却放逸了，就不做了。所以为什么会放逸呢？这边讲说，对于现前瞻着广大财位，众聚圆满，也就他懒着的是什么呢？迷恋的是什么？迷恋的就是财位，迷恋的就是这些众聚。所以如果以财位来讲，那这边当然是指在家；如果众聚来讲，那当然就是指出家。那出家就是衣食住要这些四众聚。不过菩萨都能够为这些有情呢，能行力行啊。那这就是第二种难行力行。那为什么说这是第二种难行力行？因为这一些广大，他说广大即方逸机，还有即方逸处，瞻着转故，也就这个是我们迷恋的一个地方啦，就是迷恋四乐啦。那这些在四乐上面不断的迷恋，不断的升起，那你想要让它出离，那是很困难的。那第三种就是邪见，就是对外道，那他执着他本来的这些邪见邪行， 那菩萨也能够行利他行。不过这是第三种难行的利他行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对自中有这种愚痴执，那对于正法律呢，他有正备执，也就是说他是坚持己见的啦。他对他，我们人一般都是先入为主，我先学到什么，然后我就以为这个是很好的，那我就不太去接受其他的一个教法或者是说法的。那这种外道呢，他这种执着更是强烈，这种执着更是强烈，所以他对自众的教义呢，他是很认可的，然后对佛法所说的正理呢，他却不会去听信，所以反而这种人是很难去教化的。但是菩萨还是会做种种的利他行去教化他们。好，那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。